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现在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伊斯兰主义激进分子网站发表视频，显示最近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南部建立的伊拉克黎凡特伊斯兰国自封的领导人。星期六公布的视频显示巴卡尔·巴格达迪在清真寺里讲道，他说如果他是对的，追随者们要帮助他，如果他是错的，要帮助他走回正路。专家们认为视频中的男子很可能就是很少被看见的巴格达迪。巴格达迪领导的伊拉克黎凡特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已经夺取了伊拉克北部的大片地区。伊拉克黎凡特伊斯兰国也是企图暴力推翻叙利亚政府的几个极端逊尼派穆斯林组织之一。以色列表示星期天清晨对加沙地带的十个地点发动了空袭，这次空袭针对的是以色列军队所说的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发射火箭的地点。在东耶路撒冷和其他城镇，以色列警察和巴勒斯坦抗议者之间的冲突已经持续了几天的时间。自从三位以色列少年今年六月从约旦河西岸被劫持，后来被发现杀害以后，局势一直非常紧张。以色列指责激进组织哈马斯劫持并且杀害了这位以色列少年。另外，巴勒斯坦司法官员说，对被怀疑是遭报复性杀害的巴勒斯坦少年的尸体检验结果表明，他是被烧死的。在这位阿拉伯少年被劫持者塞进一辆汽车后大约一个小时后，他的被烧焦的尸体星期三在耶路撒冷一处森林被找到。肯尼亚红十字会表示，袭击者在肯尼亚沿海的两个地区杀害了13人，其中一个地区上个月有65人被激进分子打死。这个人道救援组织星期天说，连夜的攻击发生在拉姆和塔纳河两个郡。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青年党宣称对最新的袭击事件负责。青年党曾宣称对上个月的屠杀袭击负责。自从肯尼亚政府2011年派遣部队进入索马里清剿青年党以来，肯尼亚遭遇了一连串的炸弹和枪击袭击。美国的一家主要报纸说，美国的国家安全局在合法截获一些外国人网络通讯的四年期间，也同时搜集了多达8倍的普通美国和非美国的因特网使用者的通讯记录。华盛顿邮报星期六晚间在网站上发表的一个报道说，几乎一半的截获资料包括姓名、电邮地址和其他信息，公安局标明是属于美国公民或者是居民的。逃离美国目前居住在俄罗斯的前国家安全局分析员斯诺登向华盛顿邮报提供了这个截获文件的巨大情报数据。华盛顿邮报说，在被截获的信息中发现非常有情报价值的通讯，包括揭秘一个秘密海外和项目，一个表面盟国的两面派做法，一个非友好国家强国的军事灾难，以及侵入美国电脑系统的咄咄逼人黑客的身份等等。报道说，这些情报资料显示，针对50多个网络账户通讯的长达数月的跟踪，直接促成了2011年抓获一位以巴基斯坦为基地的炸弹制造专家的情况。不过，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许多其他国家被国家安全局分析人员认为是无用的资料也被保留下来。华盛顿官员还没有立即对《华盛顿邮报》的上述这篇报道发表评论。杭州警方说，7月5日傍晚发生的公交车燃烧事件属于人为的纵火案件，犯罪嫌疑人为车上的一名重伤乘客，身份尚待进一步的核实。由于当天是新疆乌鲁木齐75骚乱5周年的敏感时刻，这次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不过，警方目前暂时排除了暴恐的可能性。据官方报道，途经西湖边多处主要景点的7路公共汽车的一辆混合动力公交车日前在一个交叉路口突然起火。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徐才厚落马为何造成中国军队大震撼，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是否意味着日本军队将重回世界舞台。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是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先生，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主持人好。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徐才厚落马的案子。在传闻多时之后呢，中共终于在6月30号宣布处理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前政治局委员徐才厚。徐才厚被认为是当年江泽民安排在军队中控制胡锦涛的亲信，他掌握军中人事大权10多年，是43年前的林彪事件以来中国军队落马的最高级别的将领。那么徐才厚落马是不是习近平大规模整治军队的开端？对于中国军力和中共的权力格局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那么这次中共宣布处理徐才厚，你觉得他这个处理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你注意到的？
我们知道徐才厚曾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是中共军队的第二把手，说拿下徐才厚这是一个大动作，因为他的级别比前面倒台的政治局委员陈希同、陈亮宇和薄熙来都高得多，可以说他是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级别，而属于也属于军队领导人级别。拿下他有三个因素，其中一个涉及腐败，军队腐败，一个是权力斗争，再一个就是军权，争夺军权的问题。说这三个要素放在一起，表面上是一个腐败的罪名，但事实上它还是一个权力斗争。但是之所以这次没有提到政变，或者是没有提到政变，因为政治罪名说不出口，没有提到腐化是还没到时候。我相信检察机关起诉之后会提到他的生活腐化问题。
嗯，确实正如陈伯公先生提到的哈，他只提到这个社会罪名，而没有提到外界盛传的这个密谋政变，尤其是跟薄熙来的关系，还有他生活腐化的问题。那么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为什么您觉得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其实我们从习近平处理徐才厚这个案件的艰难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案子背后有高层权力斗争的很强烈的影子。实际上习近平处理徐才厚案是一个曲折的三部曲。第一步，他实际上是在上任以后一直在附和军方高层的这个一系列主张战争等等的口吻。第二步，他开始对徐才厚、郭伯雄他们背后这些人，这个高层的一些超级大老虎施加压力。然后第三步，他在向这些超级大老虎施加压力之后，换取了超级大老虎为了自保而这个默许他对徐才厚进行打击。到了这个时候，他处置徐才厚的条件才成熟了。
嗯，
从这里面我们看得出来，其实他能够打击徐才厚，并不是单纯靠他自己当了军委主席的威信，他更重要的是要破解在徐才厚背后这个老的这个控制军队势力的以江泽民为代表这股势力的这个影响力。现在这个影响力算是基本上在军队系统大部分开始逐步清除了。
嗯，好，我们听听陈奎德先生的分析。
呀，我想这个事情，我觉得对不起，对于习近平来说还是一个相当大的动作，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风声已经放出来时间不短了，但是一直没有下文。当然这个事情还联系到周永康的事，我们待会儿再讲。我们最主要的我想提的是，大家注意到前一段时间30几年从没有出现过的所谓的各个地军头和拥护习近平的表态，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为这个做铺垫的。我觉得他自己对于自己掌握军队，虽然他自己还是有某种自信，但是还是不完全能够把握是不是军队完全掌握在手里，所以才有这么多大动作、准备动作，也包括刚才陈晓农讲的对背后的江泽民等大老虎的某种安抚，才做这个事情。所以说这个事情并不是显示了 习近平有多么高的权力，而是觉得他如果不做这个事情的话，恐怕前一段时间的舆论纷纷觉得他是像以骑虎难下的位置，他不能有这个印象出现。所以说目前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比较得人心的。
好，张国华。
这个徐才厚曾经位高权重哈，这样一个人，这个习近平把他拿下来确实不容易。这个为什么不容易？第一，这个他毕竟这个他的权力还在巩固之中，这个军方啊跟其他还不太一样，其实跟他打这个薄熙来还不太一样。这个军方有他自己的体系，然后呢这个军人讲究服从，就是不讲究要问为什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这个而且徐才厚在军中经营这么多年，这个他的这个心腹啊，他的这个提拔起来的人啊也是非常的多，在这样的情形下把他要这个要有确凿的证据把他拉下马真的不容易，而且他背后还有个江泽民，我们知道这个当年这个胡锦涛其实是没有办法对付徐才厚的，他根本没有把这个没有把军权拿过来。那习近平从这个里边应该吸取了教训，所以他这次大动作的也算蛮快的，把这个徐才厚拉下来，我觉得是表现了他的这个决心了。
我们想下一步大家很自然问到的就是，刚才张国华先生提到徐才厚在中国的军中呢把持了十几年，那么有很多人是跟他有很深厚的关系，那相比于已经处理的周永康案已经处理了300多个人，那么和徐才厚关系很深厚的人很多，但到目前为止被抓的只有谷俊山和这个叶万勇等少数几个人，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呢？破空你的分析是什么？
是军队跟地方政府不一样，这个有个不一样，就是说如果地方上处理官员呢，他是拿下一批换上一批，就是实际上是腾位置，他只有把敌对面这个政敌那边的打倒了，他才能够把自己的人提拔上去，就跟毛泽东在文革中所做的那样，他把刘少奇的人马打倒了，把自己的文革派提上去，邓小平把文革中的三种人拿走，把自己的亲信提上去，同样道理在习近平权力斗争中以反腐为名，他地方上的官员可以大批的拿掉，然后大批的换上自己的人马，这对他巩固权力有帮助。但军队不一样，军队的话你不注意的话会引起这个，因为文职官员手上没枪，但军队呢这个手上有枪有武器，说如果引起了化变甚至这个政变或者是兵变的话，那就吃不了兜着走。所以军队反腐呢，他会非常的慎重，他尽可能打击面缩小，他想稳住军队。我们这次看徐才厚被拿下来之后，那个有个现任的副主席徐其亮就喊话，说这是反腐的军队反腐的重大关头，要求官兵听从什么党中央和这个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指挥，这实际上散发出一种危机感。就在这个一边反腐，但他知道也触动军中的利益集团，触动旧的军头，在这个时候他不得不防，军中恐怕是有一种暗流。
好，陈小龙先生。
徐才厚在位的时候，他是主管军队人事任命的这个军委副主席，他主管的是军师这两级以上的高级军官的任命。所以如果说把这个徐才厚相关的人士一起打进去的话，那么会整个触动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造成指挥系统的混乱。我想习近平肯定不想看到这一点。而且这个问题要深挖下去麻烦更大，因为像徐才厚行贿的这些高级军官，他们自己的工资当然不够用来行贿，毫无疑问他们也是受贿者。所以这样一往往打下去的话，搞不好是可以把中国军官的相当大一部分都抓到牢里去的。这一点习近平很清楚知道他碰不得。
那么既然一锅端是不可能，那么慢慢的整治，那么陈国殿您怎么看的这个前景，就是他慢慢的清洗或者慢慢的换掉？
我想当然他现在采取的就是慢慢的整治，不过就是说把徐才厚拿下本身是个非常震撼性的大动作，我想对军队里面的其他人都有非常大的威慑作用，
震慑作用。
这个震慑作用恐怕会使军队里面或者说政界都要集聚某些力量出来，所以我们目前看到徐才厚落马，并不意味着往下的习近平整肃军队或者整肃政界是非常的顺利，我觉得恐怕还有一些曲折在前面。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看的就是说当年像徐才厚买官的这些人，
对
啊，这个军师级以上的这个高级将领，这些人中间啊，这个确实要区别对待。如果这些人本身也是这个贪官，也是靠这个收贿来行贿的，再一个呢，他这个也无德无才，我相信这样的人慢慢还是会被整肃的，被清洗掉的，要慢慢来。那也还有一点我们要看到，就是当时啊，这个中国军队的这种腐败，这种买官卖官，它已经形成为一种文化。有些人不一定无才无德，可是他为了想提拔啊，他得入乡随俗，他得跟着大家走。说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你是这个入乡随俗，你是做别人都在做的事情， 我相信这一点可能习近平会区别对待。
嗯，他已经成为一个传统了。
对，
好，我们知道破空徐蔡后落马之后呢，海外的中文媒体传闻下一个可能被整治的军中老虎就是郭伯雄。那么一般大家对于郭伯雄的这个背景不是很了解，你对他的背景有一些什么样的了解，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解放军里啊，传闻一句话叫做西北虎东北狼，来吃胡锦涛这只小绵羊。这讲了什么呢？东北虎就讲徐蔡后，当时军委副主席，西北狼就讲的这个郭伯雄，这个从西北出生的军委副主席，而胡锦涛是被他们架空了。实际上我们回到2004年9月发生了一个事情，就当时江泽民很不情愿把他保留了2年的军委主席一职交给胡锦涛，是在海内外的舆论压力之下，他交给他之后，他就突击提拔徐蔡后，他的亲信，升任为这个军委副主席。徐蔡后以前总政治部主任主管人士，军委副主席更加是抓这个高级人士。那么徐蔡后的主要任务就是专门看死、监视、牵制胡锦涛。其实另外一个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也是这个职责，说这两人左右夹击，让胡锦涛8年掌军、10年掌政，完全掌握不了军队，军权完全被架空。说胡锦涛在10年之内，党和军队可以说日益分离，党指挥枪的这个中共的法宝完全失灵。说习近平上台之后非常的不服气，他对这点还想挽回这个局面，一个是出于他个人的性格，另外也可以出于他对胡锦涛这么个教训。还有郭伯雄这个人呢，他现在的问题是已经传出来了，他主要是这个去保护这个谷俊山，谷俊山出来鸟了很多人，那么郭伯雄是给他打气，就说以为你职务下来了就不会有事，结果现在议论很多，就说这个但是我们在，你放心没事，这些话都已经传遍了。另外郭伯雄他的女儿当初这个下海经商的时候，就让谷俊山给他2000万起家，后来这个徐蔡后被查出，说第一次被查出1亿的时候，郭伯雄很不屑的说这点算什么，说郭伯雄也参与卖官明码实价，在军队里上下其手非常严重。他跟这个徐蔡后在性质上非常相同，一个是江的人马，再一个是架空这个胡锦涛，再一个就是卖官。可以说现在的中共军队的腐败本来就登峰造极，在这两个人操纵之下更加登峰造极。我认为徐蔡后之后下一个要倒霉的应该是郭伯雄。
嗯，好，陈小龙先生，您是不是赞同这种看法？
我基本上认为这样，而且我还想进一步的分析一下的，就是中国军队的高级军官，从四总部一直到各大军区，大体上是三派或者说三股力量。
嗯，
一派是所谓的将帅子弟，就是所谓红二代。
对，
第二派是这个裙带关系出生的，就是靠这个娶了将领们的女儿而爬上去的军官，以前的谷俊山就是如此。那么第三派是平民派，是靠一层层巴结上去的。在这个军队系统当中，红二代这一派将帅子弟是很看不惯平民出生的这些将领的，同样的平民将领也看不起他们。所以这次打击这个徐蔡后，包括将来也有可能打击郭伯雄，对那些红二代是很能让他们解气的，但是这也同样埋下一个伏笔，就是他会触动军队内部那些平民出身的军官对红二代们的嚣张更加不满。所以习近平整了这两个人，并不是从此就这个一帆风顺了。
嗯，说到这个红二代和平民军官的这个矛盾哈，那么至少网上是有很多的流传，而且大家也觉得有一些报道纷纷出台，就是这个刘少奇的儿子刘源上将，在这个徐蔡后倒台的过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那么很多比如说买官卖官的问题是他揭发出来的。那么陈国德先生，您对这方面的情况有没有了解，跟我们介绍一下？
有关报道，这个报道当然中共官方没有披露出来，但是我相信是比较有事实的。就是说当年是刘源在一个高级军委高级会议上，实际上胡锦涛也在场，习近平也在场，直接的突然的袭击也点到谷俊山，而且对着就是徐蔡后和那个郭伯雄两个人直接指你们要负责任，军队这么大的贪腐。因为军队的贪腐后来他们揭露出来材料，说是军费六七千亿的军费，差不多50多位上将以上的军官把这些钱都有一半都弄到他们手上去了。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震撼性的一个腐败，这个是比任何的政界的腐败还要严重的多。所以说这个对习近平是非常大的震撼。
对，他现在这个有些军费啊，他不是完全放到你口袋里，他是说归你指控，
归你控制。
你有些钱可能他用到这个正当的方面，有些钱他就把它揣到自己的腰包里，
通过各种洗钱的办法。
所以这个腐败的现象 在这个军队里是非常的严重。我们知道，其实在九十年代，这个中国军队经商，那个时候就已经腐败过了。
对，
这个整肃过，但是没有彻底。那个时候没看到任何一个什么副主席层级的人要出面这承担责任。是这一次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一是这个情形太严重了，严重到这个习近平认为，如果他再不处理像徐才厚啊，未来可能是郭伯雄了哈，他们这样的人，那这个军队将来就要毁掉了，就垮掉了，所以他是不得不为。
他是现在的这个敛财的方法和九八年军商就禁止了嘛，不一样，他主要是买官鬻爵。这样一个方式，所以说这个是数量非常大的，而且看不大见，
而且价码越来越高，这个
价码
越来越高。
经典，对，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徐太后倒台之后呢，金融时报发表一篇评论文章，就讲到这个徐太后倒台的所谓标杆意义。那么他提到，就是除了刚才大家谈到的习近平的这个权力巩固、权力巩固军权这方面的考虑以外呢，也提到习近平出于对外应付对外威胁的这个情况下，他一定要加强军队的实力。那么中国的腐败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军力的这个情况。那么，陈伯鸿先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就是中国的这个腐败为什么已经到了威胁这个中国军力的这个程度？
对，解放军有个大校曾经写过就中国梦的一个书，习近平把他拉来作为中国梦。这个大校刘明富他就说过，他说这个解放军这个最大的杀手不是别的，就是腐败。说只有腐败是这个能战胜解放军的，腐败是解放军的头号杀手。那包括这个罗源啊等等，那个刘亚洲都出来论证腐败的严重性。那中国军队的腐败，应该说过去严重，现在严重，将来也会严重，这是因为制度造成的。这个军队的这个腐败呢，这个比为什么说比文职官员更腐败呢？因为文职官员他还有所谓纪律检查委员会，还有法院、检察院、公安局这些来处理。因为文职官员手上没有枪，所以处理起来比较容易。但军队的这个腐败啊，他基本上这些机构啊都形同虚设啊，什么军事检察院，那有人就揭发说这军队里面的所谓的纪律检查委员书记都是由郭伯雄和徐才厚所控制的人，根本无法去查什么贪腐，而就是沆瀣一气。另外，军队里面很难去通过什么检察院或者去法办一个人，他们基本上对叛逃对那些事情可以处理，所以军队由于这样一种放纵了，腐败更为严重。而且始作俑者是江泽民，因为江泽民他为了跟胡锦涛搞权力斗争，他是架空胡锦涛的方式，结果原先有个党指挥枪，结果是党和军队在十年内分开，这军队是军队，党是党，这个军队就成了独立王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每年为什么是两位数的这个军费疯涨，还有那么多的采购费啊、研发费，这个中国的新式武器暴增，都是因为军队有这个需求，而最大的需求是腐败。所以说军队为什么对外叫嚣战争也是个原因，强硬军头，就因为这样才能增加军费，保持军费的增长，他们才有贪污所得。所以习近平非常知道这一点，一方面这个军队是无法打仗的，而且都是独生子女，这个既没有士气，同时又是腐败，搞假演习，这个就今天讲不完了，那个演习都是假的。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说，那些军头叫嚣打仗的目的啊，也就是为了继续的这个贪腐。说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是一开战，中国军队必败，就比如中日开战，他就可能重演甲午海战这种一个1894年甲午海战那个结局。说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军队反腐，他是一举数得，又巩固权力，习近平啊，又这个打倒政敌，同时呢又这个解决所谓的腐败问题。但是我认为不改变根本的制度上的问题呢，这个军队的腐败问题不会得到根治。
我们知道说到这个中国军队的腐败啊，中国一个著名作家也是一个军方将领叫做刘亚洲，他曾经说过，他在分析这个甲午战争失败的时候，他就说日本的胜利呢是制度的胜利，中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但实际上他是隐喻，就是影射今天中国的现实。那么再听听陈晓农先生的这个看法。
刚才破空谈到了腐败的军队没办法作战，但是他提到了一点很重要，腐败的军队会鼓吹打仗。其实习近平这次打击这个军队的这个前高级将领、军委副主席，我觉得他还有一层很重要的用意，现在中国的媒体不可能去谈的，那就是实际上腐败的军队高级将领通过鼓吹打仗在绑架习近平。为什么？就是当这个军队鼓吹打仗制造国际事端的时候，军队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他不仅仅是要军费，同时也迫使习近平不能动军队这些高级将领，因为一动就会影响到所谓的备战。但是我们看到，就在徐才厚被打的同时，习近平突然改变了他的立场，现在开始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这个他韩国访问期间，在韩国的主要媒体上发表文章，谈中国想要和平友好，唱和平主义的高调。为什么？原因就是他现在不再被绑架了。也就是说，军方高级将领通过 这个挑起国际事端是可以把国家的领导人扯在一起绑在一块儿，为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安全。
嗯，
习近平把这些人打掉，他也就不用再被绑架，他也就不必非要去和周边国家制造事端，所以他现在可以唱和平共处的调子了。
嗯，好，这个分析这个角度非常有意思啊。那么我下面我再请陈国先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徐才厚案。那么我们知道徐才厚案大家还是把它总的来说是作为一个贪腐案来看的。那我们知道就在前一段时间呢，就是外界都以为习近平和王岐山的这个高层反腐会告一段落，因为有一些中纪委发出的信息哈，显示好像中国要稍微收一下这个手。那么但是最近不仅出了徐才厚案，又出了这个广州市委书记这个万庆良，还有陕西省的政协副主席令政策，我们知道跟令计划是同一家人，这些又显示出一种不同的信息。那么你如何解读现在这个进展？
我想这个不管是你刚才说的哪一个信息，其实我们分析它的背景，实际上都是和过去的我们谈到的薄熙来、周永康和徐才厚这一条线是有某种的所谓的派别背景的，在党内是有派别背景的，某种意义上恐怕都是和江这个派别有联系的。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说，在这次反徐太后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还是和他们的党内的派别斗争有关系，就是包括周永康现在还没有出现，还没有正式公布，但是我想是呼之欲出了，目前的情况看的话，但是是不是这么容易，我觉得也是还要看看。
就你觉得这是一个大的这个跟江派斗争的一个主线，
这个主线，因为你想想看，薄熙来要政变，这个是已经明目张胆，就是清楚的了。而周永康和他联手也是比较清楚的了。他没有军方，如果有政变，没有军方参与是不可想象的。
对，
所以一定会有军方的人员。而徐太厚本身是和江和周这边的联系都是比较紧密的，所以说。这个在权力斗争的版图上，这个事件显然是有权力斗争背景的。当然，他照中共最近的规矩，都不会说出权力斗争这个背景来。
位置到了那么高了哈，没有权力斗争也不大可能了。
对，
啊，因为这个到了最高层的时候，他总是有不同的派别的介入。
是
但是我还有一个就是觉得说这个，这个贪腐这个东西啊，实际上是现在在中国政治里边是一种这个历史的共业。大家其实都有份，
都一样的。
那为什么有的时候反腐声势很大，有的时候好像又这个处于低潮？
对，
就一个反腐这个事情，它是不那么一帆风顺的，有的时候是很难的，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不容易推下去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大家都干净的话，就比较好办了。问题是大家可能都不那么干净。那什么程度叫真正的贪腐？什么程度的不干净不叫贪腐？画这个线也是非常难的。
嗯，
我相信这个跟你刚刚这个问的这个问题啊有一定的关系，
里面肯定有很多背后的博弈哈。
对，
那么最后我再问问破空，你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补充一下，关于就是这个官员反腐啊，他会这个习近平和王岐山不断升级的事情。事实上这次我们看出啊，下一个周永康会不久会被公布了，我们已经看出端倪。因为徐才厚在6月30号被开除党籍的同时，他是跟另外三个人放在一块儿的，那就是蒋介明、李东生和王永春，后面三个人都知道是那个周永康的亲信。隔了两天又宣布了另外那个周永康的三个亲信，就是那个季文林那几个人的开除党籍，把这些人放在一起。而且那个新华社有一篇文章已经暗示了，他说其中很多人都是做过某领导的秘书，就是讲周永康。那么把徐才厚跟他们放在一块儿来宣布开除党籍，暗示意味非常强烈。因为徐才厚跟周永康也有关，就是我们所知他参与了周永康和薄熙来的这个未遂政变，而这个未遂政变的矛头是指向习近平的。也就是说习近平今天的作为仍然在为18大前反对他的人，他仍然在复仇，在杀鸡儆猴，在这个就是说给自己杀虎立威这么一个过程，说习近平不会放过他。另外一点，为什么他还要继续探索下去呢？因为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削弱老人政治的一个过程。中国政治今天最大的问题是老人政治，说习近平如果能借此削弱老人政治，关系到习近平的政治作为、政治前途和他的历史定位，说这对他来说只有进没有退，如果退的话那是政治自杀、政治破产。
好，听听陈晓东现在最后来跟我们做一个总结。
我觉得从这一次习近平打击徐才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谈到权力斗争，也谈到世界各国媒体对中国这个反腐斗争一会儿高潮一会儿低潮，一会儿打超级大老虎一会儿又不打了，对他这个动向老是判断琢磨不清。我觉得其中 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实际上我们判断不清的这个主要原因是习近平正在和那些超级大老虎做各种幕后的交易。
嗯，
这交易人民日报当然中央电视台不会报道的，所以我们永远看不到。
嗯，那您
觉得下一步，但是我们要从事后的动作里才能看到他这个交易可能是什么。
嗯，
比方讲从这次打徐才厚，我就注意到一点，有可能从三月份到五月份中间这段时间里，习近平对李鹏对其他一系列原来的老常委这些超级大老虎的触动，也许是虚晃一枪，是个假动作，目的是给他们施加压力，然后迫使他们放弃对徐才厚对周永康的保护。那么现在看来，从徐才厚案的看这个结局看，他得到了他的目的，也就是说他真正的目的不是打超级大老虎，而是威胁下超级大老虎，换取他打这个二号二级三级中等老虎的这个目标。
好，
这个目标他现在达到了。
下一步的最大的看点是什么？各位用一句话点评一下，陈晓农先生。
我觉得下一步恐怕是这个习近平可能会对一些这个比徐才厚低一级的人做一些进一步的打击，但是我不认为他还会掀起更高的，比现在级别更高的这个高潮了。
陈贵德先生。
那我觉得我们大家还是关注周永康这个事情是不是会公布出来，这是全世界也在关注的，因为这是涉及到他的权力是不是真正的巩固下来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超级大老虎大概到周永康为止，下面我们看到的都是小老虎了。
好，破空。
我想周永康一定会被抛出来，因为周永康是先被查是后抛，因为他的级别比徐才厚高，徐才厚是后查先办，因为是级别问题，所以把徐才厚这样一个级别的处理了之后，接下来就是政治局常委，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我想这是肯定的。
好，有关徐才厚的话题呢，我们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是否意味着日本军队将重回世界舞台，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七月四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宁馨。日本内阁会议七月一日宣布解禁日本的集体自卫权，允许自卫队海外参战。此举虽然遭到许多日本民众的反对，但得到日本最大的盟友美国的支持。它意味着日本将改变二战以来专守防卫的安全政策，也将对东亚安全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那么安倍晋三内阁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最大的假想敌是谁？此举是否意味着在东亚可能出现一个类似北约的制衡中国的防御体系？这部分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张国华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关于这个日本集体自卫权呢，还是有很多的误解哈。那么您给我们简单的非常简短的介绍一下这个事情到底它的本质是什么。
集体自卫权实际上跟日本的这个和平宪法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它实际上是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的，它赋予主权国家这个可以这个进行集体的防卫。日本的和平宪法呢有一个第九条，它是放弃战争，放弃使用战争去解决争端。所以呢，这个应该说集体自卫权跟日本的这个和平宪法第九条啊是相抵触的。那么1972年呢，日本政府做出一个解释，就是说它的这个宪法的第九条高于联合国宪章的51条，也就是说集体自卫权日本不能有。
对，
那这一次安倍啊所谓解禁集体自卫权，就是认为说联合国
这
个宪联合集体自卫权，这个联合国的宪章的51条高于日本的这个宪法第九条。
好，陈国立先生，这个解禁日本自卫权这个集体自卫权，您觉得最大的这个假想敌是谁？日本
这个毫无疑问的就是说和中国相当有关系。
嗯，
因为这个这30年来在东亚改变地缘政治格局最大的因素是中国的崛起，就是中国的经济力量已经成了全球第二位。 包括中国的整个的姿态，尤其是前一段的姿态也是相当咄咄逼人的，包括它的领土上，在钓鱼岛问题上，在南海、东海等等。所以某种意义上，这个集体这个解禁它能够得到美国的支持，也能够在国内的上层的这个两个党派之间，包括它和公民党能够达成某种共识，恐怕都是和中国这个因素有相当大的关系。
没有，好，霍空。
这个日本这次解禁那个集体自卫权哈，本来前段时间是想通过国会修宪，那么国会修宪的门槛比较高，要2/3的议员，同时呢有可能交付公投，那么这个也旷日持久。那么后来这个安倍内阁采取了一个就是一个短时间的低成本的方案，就是内阁的会议决定重新来解释，就修改这个宪法解释对这个日本集体自卫权，说这种解释可以就是让集体自卫权解禁。那么这种解禁呢，他安倍所说的是不是改变和平主义，而是积极的和平主义，就说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和平主义，而是有所作为的和平主义。这就让我联想到原来邓小平有个16字诀的时候说要这个韬光隐晦啊，最后说了一句4个字叫绝不当头，但到了江泽民时代他把绝不当头4个字改成有所作为。那么现在日本的政策积极的和平主义也是有所作为，但这个有所作为是因为中国的变化而来的，因为中国在东海在南海的出击导致了这个日本的这个机会。所以至于说这个安倍是不是得到了很多民意的反对，倒不见得，因为反对的人中虽然说有50%多，但有不同的反对理由。一种反对理由说是真正反对改变宪法第9条，那么这是一种改变和平宪法；另外一种反对说不同意他用这个内阁解释的方式来改变，而希望通过修宪的方式。
好的，
这种反对不见得是改变。好，
我们知道这个日本这个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消息传出来之后呢，那么《华尔街日报》就惊呼哈、说此举会改变日本60年来的这个和平主义政策。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当然很多的中国的民众在这个中国官方媒体的宣传下，也确实觉得日本会放弃和平主义。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你觉得是不是有真的有那么这样的意味？
我觉得不是。首先呢，中国人一般不了解日本人讲的所谓和平主义是什么。《华尔街日报》谈的和平主义其实也没讲清楚。日本在过去60年当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的和平主义是一种非常的被动的和平主义。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以一种非常低姿态的说法，叫做我不愿意打仗，用这种方式来求得和平。所以你简单的说，叫做你不战求和平。这种姿态呢，是在当时冷战时候下，俄罗斯不会对日本构成威胁，那么中国当时还很弱，所以他对日本这种姿态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现在情况变了，中国已经开始采取一种积极的进攻姿态，特别是日本中国的东海舰队不断地穿过日本的西南岛链，就是从冲绳一直到宫古岛和石垣岛之间这个漫长的日本西南岛链，不断穿过这个岛链到太平洋去演习。那么它对日本的领空领海已经构成了直接威胁，而且对日本的海上通道的安全构成威胁。同时中国还在公开的鼓励冲绳独立，分裂日本的国土。所有这些做法都让日本感受到了威胁。所以日本现在从这个政府的这个说法，其实是从不战求和平变成备战求和平。它的根本目的还是和平，并不是放弃和平主义，而是说不能像傻瓜一样把两个手这个抱在怀里说，哎呀，我不要打仗，你们就别打我了。没有用，因为现在有一个中国不断地想要挑衅。
好，我们知道日本解禁这个集体自卫权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从军事层面。那么张国华，请您跟我分析，就是从军事层面上看，它会对东亚的军事平衡到底造成什么样的冲击或者影响？
现在看来，对东亚的这个军力平衡，我觉得影响不是特别大。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哈，这个里边这个最大的受益者应该是美国。因为过去啊，这还有一个我要强调，就是说这次这个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实际上是美国在推动他做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刚刚小龙讲了很多，他把这个日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完全是因为中国在挑衅，中国在怎么样，我不太赞成这一点。就中国的这个崛起，中国这个军方的现在一些这个动作，的确给日本的一个口实，一个借口。其实在日本国内，尤其在这个日本的右翼政客上，在这个方面他们一直想这样做，一直想找一个借口否定这个二战，好，要让这个日本成为正常国家。那正好中国的这个动作呢，跟他就让他这个有了一个很好的借口。那这个动作做完以后呢，将来这个在东亚谁最可能跟中国对抗打仗？美国啊。那 有了这个解禁集体自卫权以后，日本就可以协助美国来对付潜在的敌人。过去哈，过去如果美国的军队美军去防卫日本出现了死伤，日本自卫队不能去救，不能参与。
嗯，是。
现在呢，就这一点改变了。我觉得我们观察的一个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说，除了美国以外，未来比如说越南也好，菲律宾也好，如果跟中国发生冲突，日本是不是也介入？我认为不会，只要他不介入，应该在东亚的大致的这个大的这个军事格局上、军力格局上没有大的变化。
但是光是美日军事联合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展。破空好像有不同的看法，嗯，请讲。
对，我想这个补充一下，就也略有不同的，就是我认为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反而是对中亚的这个军力啊，那个平衡是一个积极的作用。因为现在在亚洲军力已经失衡了，这个失衡就是中国单方面的以两位数猛增军费。我们知道中国到现在还是每年两位数十几位的10%的增加军费，而日本现在要增加军费是5年增加5%，这个差距还是巨大的。但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呢，它可以跟这个美国、澳大利亚、越南、菲律宾、印度还有新西兰等等这些国家联手组成一个亚洲小北约来制衡中国，说这样的情况下反而是促进亚洲的一个军力平衡，让这个失衡的天平再度搬过来。这个军力平衡之后反而有可能降低亚洲的这个军事冲突的可能。因为亚洲的军事冲突我们要知道原因缘起何在，缘起中国而不是别的国家，因为并不是什么越南或者菲律宾在进攻中国。现在我们知道这个2011年中国拉下了菲律宾的这个黄岩岛之后，实际上逼近了菲律宾的海岸100海里，那么在像钻井平台打下之后，毕竟了越南海岸的120海里，也就是说现在是中国或者红色中国在向周围扩张，包括钓鱼岛。如果钓鱼岛我们反过来说，说是中国控制了100年，日本要来争，那你可以说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但是问题是这个岛是日本有效控制了100多年，那么中国要去争，说这个问题给人的感觉都是中国在向外这个扩张。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主要是为了跟别的国家联合，在围堵中国、防范中国扩张方面起了积极作用。说这个作用的话呢，将根本将改变亚洲的地缘政治，但是将会使亚洲更为太平。
嗯，陈国德先
生。不过说到这个，如果说是要亚洲已经建立了一个类似北约的，我觉得还早了一点，现在还没有达到建立北约那样的军事同盟组织的。
对，
如果建立了北约的军事同盟，刚才国华说的那个，就是说其他国家如果是进攻中国、日本，那也可以去了，因为条约义务。但是现在还没有建立北约，但是和美国有安保条约，
对，
它是可以从美国出兵的。不过就是说北约这个，就或者说亚洲的北约这个态势呢，现在是有点萌芽了，有点在悄悄的，起码从基本的态势上来说，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反对已经是相当强烈了。所以说如果是说有重大的危机出现，这个盟约是可能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时候。我只能说是现在是准同盟的时候，其他国家都是大家围绕着对中国抱怨，但是还没有到建立军事同盟来对付中国的地步。
对，现在就是说中国跟这个亚洲的一些其他国家的确有冲突、有争议，但是并没有这个重现当年东西方的这种
对
立，没到那个程度。所以小北约在这个亚洲，在东亚的话，我觉得这个为时过早。还有一点刚刚破空讲的，我有一点不同意见啊。他认为这个日本解禁这个集体自卫权以后可以平衡亚洲的这个军力，我觉得不是吧。这个中国的军力发展的再快再大，它也比不上美国的军力啊。这个如果公平的来讲、客观的来讲的话，中国的军力实际上是比不上美国的。那今天呢，美国为什么要拉日本进来？因为美国的这个军力啊，经过这个伊拉克之战、经过阿富汗之战以后，这个损耗很厉害，再加上这个经济上也吃力，那有个日本帮忙的话呢，可以恢复它昔日的这种主导地位。所以这真的是在亚洲形成平衡了吗？没有平衡。所以未来这个情势还是很这个错综复杂。
听听陈小农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就是哪怕日本解禁之后呢，是不是也给比如说像越南或者菲律宾这样的国家，让他们觉得更有底气在这个跟中国的这个尤其是东海南海的这个主权争议方面，会不会反而越演越烈？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实际上我觉得亚洲地区不会出现北约的局面，也就是说中国一直在试图破解东亚各国团结起来对付中国的这个企图。越南曾经试图这样做，但是被中国破解了。现在东南亚各国并没有团结起来，他们和日本之间也没有联手。刚才国华谈到这个军力平衡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他谈的比较抽象，所以这个我想把问题具体化。 具体话题就一切就比较明确了，这个图像就清楚了。首先，日本现在的所谓海军，它是以扫雷和反潜艇为主的，也就是说它是防卫性的，不具备真正的进攻性。日本的海军不可能用直升机去对付中国海军的战斗机，所以不能够假定说日本海军的数量大，军舰装备比较先进，它就一定是有进攻性的，相反它是防卫性的。那么中国海军现在已经有了第一艘航母，虽然是训练性质的，但它正在造第二、第三艘，所以中国海军未来的方向是进攻性的，它很可能会对周边国家的这个军事压力增加，所以改变东亚地区军事平衡的首先是中国。那么谈到美国，美国的太平洋舰队的第七舰队基地在日本的这个横须贺有库斯卡，但是第七舰队在它的整个的满编人员是60,000人，现在实际在编只有20,000人，1/3。美国军费缩减以后，实际上第七舰队长期以来是人员不足，这个基本上是一个航母编队要覆盖整个太平洋地区，它还要保护珍珠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现在在东亚地区的存在，包括在日本的存在，它都是一个象征性的。之所以我觉得美国这次对日本表示支持，这个支持日本这个在这个集体自主权上自卫权上面采取这个姿态，其实美国是从中这个得到了这样一个益处，那就日本摆脱了在国防上对美国的依赖症。日本现在开始在心理上不再完全依赖美国了，也就是说日本的国防本来就应该由日本自己解决，而不能一味的指望美国。
也就是说呢，日本在军事上本来一直是靠着美国的保护，但是现在就提出呢，在美国受攻击的时候，日本反而能够提供协防，这一点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对，破空。
对，我们看看这次这个日本解禁自卫权哈，不仅得到了美国的赞许和支持，而且在亚洲各国的反应，除了中国和韩国是非常保留的、低调的。有限度地表示反对以外，其他国家都是一片可以说欢欣鼓舞。澳大利亚发表了声明支持，菲律宾是支持，毫无疑问越南和印度都是非常高兴的，包括台湾对这个变化都是感到高兴的。因为日本的这个解禁集体自卫权，它意味着会有几个动作，一个动作就是说本来是如果说中国攻打日本，美国是要保护日本的，这是一个局面。它改变的就是如果中美之间爆发战争，日本也可以协防，就是跟美国并肩作战。另外一个就是关系到台湾台海问题，那么就是说如果中国攻打台湾的话，那么日本它也可以跟美国协同作战，去这个拱卫台湾，参与这个台海战争。还有一点就是越南、菲律宾、印度并不是日本不会帮，日本已经向菲律宾提供这个巡逻舰，像这个越南也提供相当的军援，跟印度也有联合的军事动作。那么在这种时候联手对付中国或对付红色中国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日本的这个改变可以说在世界上应该说大部分的范围内受到了欢迎。因为日本作为一个69年的和平和民主的大国，在过去69年中日本没有挑起一次战争，没有跟任何人打过仗，但是在过去69年中将近70年中，红色中国是作恶多端，他是在周围跟各个国家打仗，跟越南打过，跟那个苏联打过，跟印度打过，还自己跟自己的人民还打过，所以这样的情况日本的崛起是一个积极的因素。
好，我们注意到就是刚才提到的中国是少数几个就是对这个事情表示反对的，但其实中国的反对大家也注意到不是那么高调，那么反应不像预期的那么激烈。那么想听听陈国德先生的意见，你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想和中国现在对自己的力量评估和对周围环境的评估，对自己外交态势的评估都有关系，而且他也意识到日本这次把那个条约中重新解释是和美国极为相关的，而且美国大家知道把这个日本这个如果是包袱放得轻一些，他过去包袱太重，放得轻一些，美国的平衡战略这是他本能，他的外交本能，亚洲有哪一个，欧洲也是一样，有哪一个出头了，现在中国显然是比其他国家出头了，他一定要有其他力量来平衡，现在这个本能是美国的最基本的本能，外交的本能。所以说现在支持日本，我觉得是不会是说有些人说你美国就忘掉二战的情况，这个因为日本现在和中国相比某种意义上已经比较处于弱势了，所以他比较支持日本起来平衡中国的力量，我觉得这个战略是清清楚楚的。而且至于这一步走到哪个地方去，我觉得要看中国的反应。 刚才说到了其他的国家基本上都赞成，只有中国没有问题，他是肯定是要反对的，甚至韩国的反对也是半信而疑的，因为韩国目前和中国有某种和北朝鲜的关系，有交换的关系，很微妙，所以他有时候说一点比较和缓的话，但是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到了将来如果是重新战争排队要站边的时候，韩国一定不会站在中国一边，我相信。嗯、
对，中国这次反应啊比较温和哈，比外界的这个很多预期要温和很多。
是、嗯，
我觉得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啊，就是说这个决定啊，安倍政府的这个决定，基本上他是根据他的内政、
嗯、
这个内部需要来做出了解释啊，它不是一种外交上的这个直接的延伸。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在日本国内虽然有人反对，但是也有民意在支持。
嗯，
还有一个，我们摊开来讲。这个日战后已经这么多年了，日本一点点的在发展，他就是重新解释他有了这个拥有这个集体自卫权以后又怎么样，这是一点点的这个小步这个在做，中国如果强烈的反对能够把它阻止掉，我相信他一定会去把它阻止掉、嗯、你强烈的反对没有意义，所以他呢就比较务实，就是说你要做你不能用中国威胁论来做借口、
嗯、
对不对，你不能伤害到我的这个国家利益啊、安全利益啊、主权利益啊，这些东西他这样去讲。还有一点，我想相信中国人知道，因为这个毕竟不是修宪，这个是一个这个政府一届政府一个内阁做出的解释，
嗯，
1972年就解释过，今天你把它倒过来，未来会不会有日本新的政府再把它倒回去呢？没有人排除这个可能性。
好，但是我想看看，就是从
我补充两句、啊、
哎请讲。
我补充两句。
嗯，
对，就是那个关于这次中国和韩国比较低调哈，因为最近几年中国是激烈的反日，韩国是基本上反日，中韩在这个对待日本的态度上是联手，但是为什么这次都很低调呢？像中国没有用谴责抗议这个词眼，更没有强烈谴责强烈抗议，因为它还有具体的原因。实际上中日之间正在进行高级别的会谈，一个是改善双方的关系，这是眼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那个今年十月份要在中国召开这个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APEC 会议，中国想实现这个中日首脑峰会，说他也在为这个做铺垫。况且习近平现在拿下徐才厚之后呢，军权相对得到巩固，说他原先呢主要是为了争夺军权对外表示强势，他现在觉得有必要可以放缓这个姿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习近平在韩国访问的时候，当中韩走近的时候，日本和朝鲜确实走近，就朝鲜跟日本互换，朝鲜说这个愿意调查日本人质被绑架事件，那么日本呢部分解除对朝鲜的这个制裁，那么就中韩走近，日朝走近，这是一个相互的制约，说中国现在来说不太想这个招惹太多，把事情搞太大，所以他现在表示一个低调，说这个是情理之中的事。
嗯，好，虽然中国的这个官方的反应比较低调啊，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的民间肯定会非常关注这件事，因为中国，我觉得中国民众对于日本的了解当然是很多是来自日本二战的暴行，那么还有很多的就是关于日本教科书拒绝承认日本二战罪行的这个印象。那么但是他们是不是真正了解今天日本民众，我们知道在这个反对这个解禁自卫权的过程中，你看到日本民间有一种非常深刻的这个和平主义理念哈，就是说这种理念会不会最终也成为日本海外参战的这个障碍。我想听陈晓农先分析一下，尤其是就是说中国民众到底了不了解日本民众实际上是非常怎么说呢，可以说是恐惧战争或者非常不情愿参与任何战事的，那么您能跟我们分析一下这种日本民众的心理。
确实如此，二战以后日本的民众在和平主义的这个反战的思潮的主导下，长期以来产生了一种对日本自卫队的厌恶感，这个厌恶感一直延续到2011年这个海啸发生的时候，当时日本的自卫队这个大量的出动去救灾，第一次改变了日本民众对自卫队的概念。原来日本很多人家长甚至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这个加入自卫队，甚至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自卫队的军官到了婚龄都没办法这个找到老婆，原因是女人不愿意嫁给自卫队军官，觉得那是个杀人的职业。
嗯，
就是说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是和平主义，讨厌战争，所以自卫队很长时期以来在日本社会里花了一个主要心思，就是公共关系，制造公共形象，怎么样让民众理解自卫队是对日本社会有益的。
嗯，
那么这一次集体自卫权的这个决定，我的看法是它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改变国际关系或者什么东亚军事平衡，也不是什么东亚的北约等等，而是在日本国内 调整国民心态，让日本国民开始有一个新的自主国防的意识，就是说日本不能够单纯的靠和平主义活下去。如果你的邻居是一个这个经常挥舞着刀剑的邻居，你自己总得把你家的家院看好了，你家里总得有人出来守门户吧。你不能说我们都个个都是怕战的。但日本确实现在年轻一代的男性有很多人被称作是草食族，就是说缺乏那种这个男性的那种阳刚之气，而显得温文尔雅。这种情况呢，对日本今后的这个所谓的自主国防确实是不利的，这是一个社会现实。
我们知道破空也经常到日本进行访问的，听听破空的看法是不是跟小农有相似之处。
对，我刚才刚刚这一点呢跟小农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说尽管确实日本国民是和平主义占上风的，这是将近七十年战后日本那个和平主义的这么一个结果。另外，日本也确实出现了草食男这个来这个阴盛阳衰，或者说这个两性那个同化这个倾向。但是我们要不要忘了日本民族的高素质，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个是敬业精神，一个是团队精神。敬业精神和团队这个意思，一旦开战，日本人就跟机器人似的，他有个敬业精神，他做什么都非常认真。他认真去做，另外他的团队精神是同进同退，他不存在像中国这种啊这个一触即溃要一盘散沙这个情况。所以如果真的面临新的战争，日本要重新武装，而中国跟日本要决一战的话，日本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我们看到2011年那个关东东北地区发生大地震，关东地区强震，东京受了极大影响，但是在一小时之内东京的地铁系统就恢复正常，这跟优良的国民素质有关，国民排队，国民集体的努力让那个恢复正常，而且还有救灾中也表现出这一点。所以如果在军事行动中日本的这个集体精神、团队精神、敬业精神依然存在，就好像一个日本的记者，他如果要去拍一个照，在缅甸看到和尚抗议，他就拍照，结果子弹打穿他的头颅，他有那个敬业精神。另外我上次在日本，前几天在日本有一个这个记者金志宏一，他拍了这个60大屠杀的很多珍贵的相片，其中一张相片就是共军的枪口在喷火射照出来。我说那你当时就在共军枪口的对立面，就在人群中或者人群后，就这种日本记者这种敬业精神可以置生死于度外。可以说如果日本再次经历战争，这种敬业精神和团队精神再次体现，对中国这样的这种一盘散沙的民族仍然是望而生畏的。
好，陈贵德先生好像也有一些
关于这个日本的素质，日本国民的素质，我同意，就是说他素质是比中国人啊这些要高，团队素质这些，就是做起事情来，一旦要决定去做某种事情，他做起事情的效率和精确性都是很高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就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本的国民心理造成了极大极大的伤害，就是说基本上这个国家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两颗原子弹和美军的占领，国家的国民心理有了重大的改变，这点不能不承认。就过去的日本，就所谓武士道精神、军国主义，和后来这60-70年的日本是很不一样的。但是，就是说，他要决定要做真正的国家决策的时候，国民的。但是，一旦决定了，当然他是执行起来是高效的，这是两回事情。所以，这点要特别要注意到的是，我们从国民的心理来看的话，包括国外世界各国对日本人在这60-70年的印象和中国的最近的几十年的印象是完全不同的。日本是高居在这个国际上的榜前面很高几位的，对他们的印象，而中国是居在很后面的，这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他的和平主义，或者说这多年的在美军占领下以后造成国和平宪法造成的民主制度，整个国民的心理有了重大的改变，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焦点对话到这儿必须结束了。那么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陈贵德先生、张国华先生、程小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这个讨论。
哎，老李，听广播了吗？是火锅。哎呀，我问你有没有听广播？
你别提了，美国之音干扰太大，听不清楚。
哎呀，你真是落伍了，老李呀！现在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可以通过卫星电视接收器收听了。
你说么？在电视上听美国之音，
而且是7天24小时，没有干扰，声音倍儿清楚。
怎么才能收得到啊？
通过亚洲3号卫星虚拟频道390 ELER。
哦，亚洲3号卫星虚拟频道390 ELER。
没错，不过呀，那个念 L 不是 L， L 就是左的意思， R 是右的意思。咱们现在呀，去你家试一试。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哎，你别说，这比这短波收音机可是清楚多了哈。